兄姊妹，我们渴慕生命的长进，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比我们生命的长进更加能够满足主的心。主舍去他的生命，就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当我们的生命渐渐进入丰盛的生命的境界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心是满足喜乐。我们用这样体会主的心，来接受启示录里面关于生命的信息。在这两堂里面，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得胜的生命上。昨天晚上我们看了基督的宝座，基督的宝座是得胜的宝座。宝座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基本的意义。第一，恩惠的宝座；第二，得胜的宝座；第三，审判的宝座。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得胜的宝座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宝座有两部的彰显。第一部是在教会里面的彰显，请看16章17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成了两个字从宝座上发出来。宝座在哪里？在殿中。今天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基督的宝座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仅仅显明在教会里面。主所救赎的人在现在的生活中就尊主伟大，尊主为圣，让主居首位，掌王权。这是一半的彰显，一半隐藏，一半彰显。世上的人看不见基督的王权，但是到了第二部，那就是第21章第3节。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大声音从宝座出来。下面第5节，宝座上的声音再一次说：“都成了，都成了，完全的成了。”这个时候，神的宝座在整个的宇宙中彰显，不再是一半的彰显，那是完全的彰显，清楚的彰显。所有被造之物都看见神的宝座，都接受神的统治，都服服敬拜赞美万有之主。在这两步以前还有最初的一步，那就是完全的隐藏。那个完全的隐藏是在哥哥他山上，哥哥他山上有一个牌子，在十字架上写着说：“犹太人的王”，有王这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基督的王位，他的宝座完全隐藏在十字架的后面。当时没有人知道被钉死的基督是要做王的基督，当时他们称呼基督为王是讽刺的口吻。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王吗？”主回答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我为此到世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隐藏的宝座，半隐藏的宝座，显明的宝座，这是神的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成就。当日门徒 在宝座完全隐藏的时候逃跑了，只剩下姊妹，只剩下约翰一个男的门徒在十字架下，在隐藏的宝座下仰望的、敬拜的、接受的，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难得。进一步讲，在宝座半显明的时候，那些接受宝座的人，在宝座前顺服敬拜的人，是主非常宝贵的人。就让我们想到在历代之上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还没有做王的时候，还在西格拉这个地方的时候，有许多勇士聚集到他那里去，帮助他，为他作战，拥护他。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卫是耶和华所拣选、所高立的君王。当时大卫的王权还没有建立起来，他的宝座还没有显明，但是这些人带着信心接受了耶和华的话，他们放下自己的一切来拥护大卫。这是使大卫最得安慰、最得鼓励的。这些人后来配和他同得荣耀。如果当时大卫的王位已经显明了，那么当然会有很多的人来，大家争着来。但是王位没有显明的时候，那些肯来的人是有信心的，是爱大卫的，是奉献，是付代价。这些人后来配合大卫一同作王。今天在基督的宝座还是半显明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如何？我们的反应如何？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基督的宝座付代价？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顺服的态度？我们今天在哪里？是拥戴基督为王吗？是站在他的周围吗？是献上我们从他领受的一切来造成他的王位吗？这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让我们早早的、早早的接受基督的王权，这样我们将来可以和基督一同作王。好，今天早上我们开始看得胜的生命的第三点，是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所写明的，就是在七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记载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得胜的，多么宝贵。在圣经里面有四条线，很显著的四条线贯穿在全部的圣经里面，由开始到末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第一条线是红色的线，救赎的线，羔羊的血。这一个红色的线贯穿在神全部的救恩的计划里面，非常的明显，从来没有中断。第二条线是金色的线，就是信心的线。红色的线是神的作为，金色的线是人对于神的作为的响应。我们用金色来代表信心很恰当，金色是金子的颜色，受过试炼仍然站得住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如今的信心，受得起火炼的信心，这条金色的线也是贯通贯穿在全部的圣经里面，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大有信心的人，都有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神的计划透过这些人得以完成。第三条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银色的线，金银的银，银色的线。 为什么把它叫做银色的线呢？根据民数记第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在那里提到银子与奉献有关，所以我们用银色来代表奉献的线。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多少奉献的人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得到主的使用，完全的奉献，没有保留的奉献。第四条线是白色的线，就是得胜者的线。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见主向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得胜的弟兄姊妹这样说，第二章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白色的石头赐给那得胜的基督徒。白色代表得胜。又在第三章第五节，主向撒底里面得胜的弟兄姊妹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与我同行。得胜的得白石，得胜的穿白衣，白色是得胜的颜色，好像当日就是古代的罗马的军队开拳的时候，得胜的将军穿了白衣，有开拳的游行在罗马的大街上。白色的线也是何等的宝贵，历史历代以来，虽然有很多软弱退后失败的基督徒，但是同时也有许许多多刚强的得胜的有力的彰显神的作为的基督徒，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的胜利在他们身上显明，神用了他们。这些人是教会的柱子，在压力之下，在困难之中，在逼迫之内，得到神的使用，做了神手中的器皿。我们读这两章里面七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的时候，我们什么感觉？我们真是渴慕我们能够列在他们当中，我们也能够被算为得胜的信徒。我们是失败的信徒还是得胜的信徒？主光照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可怜、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能，求主在这个夏令会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追求，一个新的感受，一个新的推动，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愿意加入投入得胜者的行列。我们看这七个教会里面得胜的人是得胜了什么，在什么事上得胜。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我们先看第七节的话，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得到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那就是丰盛的生命，这是得胜者的奖赏，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要问，谁得到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得到了这个奖赏？上文告诉我们，就是那些胜过了一切的拦阻，保守他们起初的爱心的人。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形，原来爱主的人渐渐冷淡退后，在这个时候主向他们发出一个呼声，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我要提醒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如果有人起来再得回起初的爱心，恢复起初爱主爱人的心，这一个人要承受丰盛的生命，在神的乐园中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 基础的爱，就是初爱，就是 first love。 这一个初字在时间上表示在先，在程度上表示第一，两样的意思都包括在里面。以弗所的教会在起初的时候满有爱做爱人的心，那个时候爱做爱人的心也是第一的、最好的、最上等的爱主爱人的心。但是后来有很多的因素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影响他们，让他们渐渐离开了这个第一的爱，变成了第二、第三的爱，把主放在第一的地位上，不再是居首位，不再是掌王权，不再是爱的最高的对象。以弗所的教会有这样的退后的情形。今天很多的事，很多的事让我们失去起初的爱，让我们爱主的心冷淡。如果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些具体的事情正在那里减少夺去拦阻我们的起初的爱，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主的爱的融化，有圣灵的催逼，让我们看见这件事，发现这件事，要靠着主除去这些事，胜过这些事，得胜的彼此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圣灵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问这个话是主说的还是圣灵说的？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主说的，但是说完了以后最后加上在第七节说圣灵所说的话，是主说的又是圣灵说的。主说和圣灵说有什么分别？主说的话是客观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是把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经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又需要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是主的话的灵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和我们的灵产生了关系，联合在一起，有了反应，变成了实际。我们何等需要属灵的实际，但愿这个话、这个呼声今天早晨对我们成为实际。第二，在施美拿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主说十节的十一节的话，第二章十节和十一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什么得胜？胜过了一切的逼迫、压力、患难。今天在世界有多少的地区属主的人、爱主的人在患难、逼迫、压力之下，他们接受了圣灵向他们讲的话，他们站得住，他们至死忠心。就好像昨天早上林弟兄在他的专题里面提到尼托生弟兄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他的喜乐，还在监牢里面最后递出来的一封信表达他的喜乐。这个喜乐表示他与主的关系，有喜乐的人是与主有好关系的人。我们和主的关系有了问题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喜乐。一个人有属灵的喜乐，表示他的心灵与主有密切的正确的交接。感谢主，二十多年的苦难没有夺去，没有改变主的仆人心灵里面的喜乐，没有改变破坏拦阻 主的仆人与主之间的美好的交通。十二个使徒中间有十位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主，牺牲他们的生命，这是个何等强的证据，证明他们真的认识主，证明他们所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证明保罗的话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没有一个人肯为自己所马马虎虎知道的一件事，不正确知道的一件事，没有把握的一件事牺牲生命。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为任何一件事牺牲他的生命，这件事对他已经是一定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是推不倒的，破不倒的事实。十位使徒为了见证基督，传扬他的福音，牺牲了生命，付了最大的代价，这是证明，证明这些曾经与主同在三年半的人真的认识了主，真的看见了复活的主，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毫无怀疑的婴儿，连多马那个怀疑者最后都匍匐在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他的经历给好多基督徒经历了怀疑，经过怀疑的幽谷的基督徒留下了一个好的榜样，留下一个好的指标。但愿我们中间所有在怀疑的深谷中的人都能够像多马一样匍匐在复活的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需要回答主的话，他只是有敬拜。一个人正确地接受了主以后，第一个表现就是说，我的主，我的神。从这六个字表达出来他内心的敬拜，他的接受，他的赞美，他的感谢，他内心的保证，何等的宝贵。求神，求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常常涌出来这六个字，我的主，我的神。一切的怀疑都出去了，好像我们的手伸出来探入基督手中的钉痕和他肋旁的枪伤。圣经没有记载多马这样做，但是在他的心灵中他这样做了，在他的心灵中这件事实已经建立了，已经确定了，再没有怀疑的余地。今天复活的主透过他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证据。我们为了这一切感谢主，要站得住，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用坚强的信心为主站得住。第三，二章十三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向别加摩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说的话。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得胜，在许多的异端邪说假师父的教训之中包围之下，他保守了，持守了，抓住了，遵守了基督的正道，使徒的教训。这是得胜，很宝贵。下面告诉我们十七节，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灵兽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是胜过错误的假信仰假先知的教训的胜利，很重要。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有七次，如果你仔细地查一查，有七次讲到错误的教训，没有任何一件事提这么多次。主很关心这件事，错误的教训，假师父的教导，离开了使徒所接受的启示的教训， 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很可怕的一件事，是摇动根基的一件事。主说，我将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彼得所表达的信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跟着说，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信仰的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只要我们的信仰正确，我们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师徒的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胜过阴间权势撒旦的攻击，站立得住。主知道这是基础，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七次这样的提说。主何等的重看，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重看主所重看。如果一个人轻看主所重看的，他就是最糊涂的人，最愚昧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常常在这里犯了最大的错误，轻看主所重看，忽略了主最严重的警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一个警告，这一个提醒，值得所有属主的人接受，牢牢地保存在心中。我们要保守师徒的教训。第四，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有得胜的人，他们如何的得胜呢？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推亚推拉的教会行善事，有爱心的行动，他们后来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就是他们的爱心在长进之中，有爱的行动，善代表爱的行动，这是他们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爱的行动是每一个属主的人应该有的。有的基督徒追求灵性的长进，追求到一个地步，失去了他对于人的甚至于人情的爱，连人情味的爱都没有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追逐的爱，追人的爱，永远是灵性长进、灵性高超、树林的高原的一个记号，一个流露。有的人对于爱心的行动有两种的看法，其实这两种的看法是合一的，不应该分开的，不过事实上是分开的。第一种的看法，我们一切爱心的行动都有福音的动机和目的在里面，我们做每样有爱心的事都是要叫人信主，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就不必行任何的善事，任何的爱心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爱心的行动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救人，把福音给他，不但帮助他的肉身的需要，更让他的灵魂得救，这是个很高尚的动机。因为这一个行动的后面的动机还是爱，为了他的得救，这是个很高尚的动机，一个很宝贵的动机。这是生要救人，把福音给他，不但帮助他的肉身的需要，更让他的灵魂得救，这是个很高尚的动机。因为这一个行动的后面的动机还是爱，为了他的得救，这是个很高尚的动机，一个很宝贵的动机。这是圣经所显示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这是神的动机。神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爱心，是要救人类出死入生。所以任何的人为了要救人，使人信主这永生而行善，而表现爱心，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不应该批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有的时候我们忽略，而有的时候是以某些人 太过分强调，那就是为了爱心而有爱心的行动。神就是爱，所以任何的爱心行动就是彰显神，彰显神就是见证神。这个爱心的本身有它的本身的价值，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有道理，神的爱的彰显流露，这是属灵的，是属灵的，有属灵的意义和标准和根据，两样都是符合圣经的，都是属灵的。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轻看，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定罪，那是要配合在一起。让我们出于爱心有爱心的行动，同时让我们用爱心的行动来领人信主，使他得到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永远的救恩。推亚推拉的教会在这方面有这样的表现，真是胜利。在这一个爱心渐渐冷淡的末世，任何爱心的表现都是神所悦纳的。第五，主对撒迪的教会说这样的话，第五节，反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些人在什么事上得胜了？我们看前文第一节第二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即使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残的。第三节，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这些得胜的信徒在游民无事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追求属灵的实际，在一个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个境界里面能够追求属灵的真实的果子，这是得胜。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受潮流的影响，大家如何我们就被潮流带走了，冲走了。一般的人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大家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在这里，这些得胜的信徒，他们在注重表面，游民无实的潮流里面，风尚里面，追求属灵的真实，很宝贵，很宝贵。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相信我们面对心灵最大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没有属灵实际充足灵受的人，永远不能供应人灵性实际的需要。我再说，如果你我想在这一个有大的需要的时代里面去供应人的实际的属灵的需要的话，你我必须先实际接受主的生命的栽培。我们只能把里面所有的施舍给人，这是主的话。你里面没有的，你永远不能和人分享。你有的没有分享什么呢？分享的时候只能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最流行的今天的哲学，基督徒的哲学，就是我们把里面所有的分给人。第一，要里面有灵受，丰富的灵受，真正的灵受，实在的得着进入属灵的实际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做赐福的器皿，有所给予，有所分享。第六，主对腓拉帖腓的教会这样说，第十节，然后读下面的第十二节。第十节，你既遵守我人那里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十二节，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些得胜的人要做柱子，他们是什么人？从上文我们看见主为他们一个打开了一个门，那就是福音的门、见证的门、机会的门。菲拉铁菲的教会虽然自己只有一点点力量，但是他们顺从了主的道，遵守了主的命令，凭着信心进入这个敞开的门。他们用弟兄之爱来传福音做见证，他们在这件事上遵守了主的话，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第十节说遵守了忍耐的道，因为传福音里面有患难、有拦阻、有困难、有打击、有各样的问题、有撒旦的搅扰、有世人的反对，需要忍耐。在传福音上遵守了主忍耐的道，彰显了忍耐的信心和爱心。这些人的得胜多么宝贵，在看见打开的门的时候，不犹豫，不看自己弱小的力量，乃是用信心和顺服的心接受大使命，进到敞开的福音的门里面为主做见证。这样的胜利正是这个时代华人的教会所特别需要。有四位医生放下了自己原来的工作去做传福音的事工。第一位是新加坡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讲师，大家晓得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的医学院的学生都是很不容易考进去，那么做讲师更是一个金饭碗。但是这一位弟兄放下了他的讲师的地位，跑到非洲 Alger 西非洲，在那里传福音，他的一家都过去。这件事感动了新加坡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的心。第二位医生蔡元云医生，他在加拿大读完了医科，回到香港做医生，现在完全放下了医生的职业，全时间在突破的工作里面直接传福音。你看他很快乐，很有恩赐，到处传达主的信息，造就人，也得人归向主。突破的运动是个多元的福音的运动，明显有主的祝福，有主自己的推动。第三位医生龙医生正在办他的手续，到西加勒曼丹一间基督教的医院去，一面做医生一面传福音。他在医学的训练之外又读了神学，在台北的华神毕业，他要投入福音的工厂。第四位英尼的一位医学博士放下了他的医生的工作，现在也到西加勒曼丹，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为了福音要奔跑付代价。他原来已经做一间大学的医学院的讲师，一起放下。这些人都是看见了敞开的门，他们在那儿思想，在那儿祷告，我如何用我有限的人生来供应这么大的福音的需要。主啊，你指示我，你让我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的标准不是我得多少，是多少人可以听见福音命蒙恩得救，那个最大的果效怎么样得来，最有效的侍奉是什么方式。主啊，求你指示我，求你引导我，在那里计算，同时又不计代价。 摆上一切，计算清楚，就是说我如何那个最有效的侍奉，最有效的传福音，我的短短的一生如何被主最大的使用，无条件的摆上，然后不计代价来跟从主。这是这个时代主的呼声，很少人愿意，但是愿意的人得胜的，他们要做柱子，做基督的教会的柱石。今天教会何等需要柱石，教会有了柱子才能够站得住，才能够建立起来。要建立房子，先要建立柱子。求神在这个时代兴起柱子。最后，在老底家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最大的应许，最大的奖赏，3: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做宝座，与主做王。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一个最大的应许，是给什么人？给在老底家教会里面得胜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什么事上得胜？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环境里面发热心爱主，何等的难得。为什么给这样的人有最大的应许？因为这个得胜是最难的。一个人为主死，可以在1分钟之内咬紧牙根牺牲生命，1分钟过去死了就死了，殉道士成了。但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环境里面，时代里面，常常胜过物质的引诱迷惑，常常要摆脱胜过世事的思虑，让主所撒的道种在心里不被击住，能够继续的长出来，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天长日久，每天每天的跟从主，每天每天的做活祭侍奉主，最不容易，这是个最难得的胜利。但是有人得胜，有人在老底家的时代，正与他的环境的潮流影响相反，他心里火热，侍奉主，爱主，将主放在第一，放在首位上，得胜的，我要让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与我的父同坐宝座一样。虽然在上面已经有3次提到冠冕，但是没有直接提到宝座。冠冕有宝座的意思，不错，就好像对斯美纳的教会得胜的说，我要给你生命的冠冕，这也是做王的意思。虽然生命的冠冕，那个冠冕是优胜者的冠冕，和君王的冠冕有所不同，在原文有2个字，一个是得胜者的冠冕，一个是君王的冠冠冕，虽然彼此之间有分别，但是还是有做王的意味。2:26，像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得胜的人说，这些人要得到能力辖制管理列国，这也是做王的意思。在3章，主向腓拉帖腓的得胜的人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冠冕，那是王的意味。虽然有3次提过王的意思，但是只有在3:21，向老底家的得胜者清清楚楚讲了做宝座。所以这是个最特别的应许，最大的恩典，因为这些得胜者付了最大的代价，有了最高级的胜利。